佛具颂啊，就是解释这个众行成果章，那么就是前面的问的意义里面曾提到啊，要修学佛法到成就无上菩提，绝对没有单修一行而得成就的，必定要广修一切法门，所谓万性齐修，到了这个福慧究竟圆满庄严，才能够究竟成就佛国。那么行菩萨道的开始，行菩萨道的开始就是要学习修六度，修四摄，修这个四等。那么下面就说明啊，佛对这个六度四等分别赞叹的他的用意，比如说具备众行才能成就无上佛国。前面三首句颂啊，就是越六度，每一度以每两度啊，合为一首句颂，就是六度就三首句颂，最后一首句颂就是总含这个四等，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如先立居笃，而后造功事，世界亦弗然，菩萨众性本。这是说佛赞叹修布施、修持戒，这就好像我们要建房子啊，先要有把这个建房子的基础打好啊。那么这后边四首句颂，这是前两句啊，拿比方来说明啊，然后后两句呀、啊，就和这个法医啊，如好像了。啊，好像我们要建房子啊，先建立房子的基础，你要盖房子先把地基打好啊，基堵，这个堵字啊，有两种用途，第一，堵是墙，围墙的墙，第二，堵是堵塞，堵塞啊，把它堵住了，不让它往下，这就叫做堵了。现在这里的堵啊，是指这个墙的堵，墙啊。但是这个堵的墙啊，有两种啊。第一，鸡的当体就是堵啊。那么这是指这个物基建房子的基础啊，例如就是古代啊，不是钢筋水泥的房子啊，它也是要把这个房子的墙壁啊，墙壁之基啊，要把土挖很深，挖这个基础挖好了，古代是用石头啊。用石头把它结成这个这个墙壁的基础啊，接着地面上有一段然后啊采用或者是砖头或者是用这个泥砖啊去把它垫起来，成为一个房子的周围的墙啊，就是房子的墙壁啊。这是基当体就是堵啊。第二种啊，居是居，堵是堵，堵是墙，那么这个墙是指围墙，物质外面的围墙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房子建好了，要把外面的范围啊用墙把它围起来啊，外面的围墙，把围墙围起来，分一个内外，墙内是这个房子的范围，墙外 或者是别人的，或者是人行道等等。那么这个墙是围墙的墙啊，现在这里的比方啊，鸡的犊跟后外边的围墙的墙两种都有表达的意义的。第一种，鸡的当体就是犊，就是物质的基础啊，墙壁啊，最下面那一段就叫做犊啊，这就是如果合法的意义来说呢，按照大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说是为尽善之首啊，戒为防恶之初啊。但是我们学佛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么修布施啊，就是在一切善法当中的最初开头的该学习的啊修法。所以说修布施为进行一切善法的开头，对，布施为众善的开头啊，要生长善法啊，要使善法增长啊，那你就必定要先学习修布施。所以这个修布施就是好像我们要修学佛法，要增长善法的基础啊，从布施打起，就好像物之基，房屋的基础啊，这个墙壁的基础一样啊。持戒的用意啊，就防非止恶啊，止住一切恶法，不去造作恶业，所以戒为防恶之初啊。要防非止恶啊，要先受持佛戒，才能够达成断恶的目标。所以布施持戒呀、啊，就是使修学佛法的人生善灭恶啊，善法都能增长，众善奉行。开头就先修布施啊，诸恶莫作，开头就是要持戒。所以持戒布施两种啊，好像房屋的墙壁的基础一样。所以基就是犊，那么就是指这个房屋的墙壁下端的犊，就是墙啊，墙壁。第二种的意思啊，房屋外面的围墙啊，房屋外面的围墙啊，那么基是基，犊是犊了。基指房屋的墙壁的基础啊，那么就把这个房屋的基础啊来比修善法的布施，比布施啊。那么布施为众善之首，跟前面说的是一样啊，这就是完全以建房屋的基础啊来比方这个修布施。外面的围墙啊，比方持戒。外面的围墙比方持戒，因为一个房子外面如果有一道墙把它围起来呀、啊，宵小就不容易进来，不至于呀、啊、随便有这个小偷等类呀、啊、这个不正当的人跑进来啊，找到麻烦。那么因此一个房屋外面有一道墙啊，可以防外面的小偷不能随便进来啊。那么持戒就像房屋的外墙，好像外面的围墙。有持戒就是你在修善的时候，外边有一道围墙围住啊，不至于使这个恶法增长，能够消失恶法啊，使善法念念增长。所以堵指外面的围墙，有这两种意思。而后造公施啊，房屋的墙壁的基础打好了啊，然后才能够建造宫殿物事啊。 无论你要建房子的啊，这个室就是房屋啦，啊，宫就比较更好的房屋，就是例如说宫殿之类，你要建宫殿也是一样，你要建普通的房屋的房式也是一样，都要先把基础打好，然后才能够把墙壁建起来，还才能够啊架梁架这个洞啊，那么屋顶才能够建得起来，房屋的公司才能建好。那么公司就是比方的写托啊，修布是修持节，到了最后啊达成写托的目标，好像有墙啊有基，然后房屋才能够建得起来，宫殿物师才能建得起来，就好像你持戒布施啊将来才能够达成这个解脱的目标，用意相同。所以以先立基础后造公司来比方布施持戒。所以第三句说世界亦弗然，这是佛法。布施像物基，持戒像墙壁的基，也像外面的围墙啊。那么然后能够达成菩萨的一切修行的目标，所以菩萨众行本呢就从这个布施持戒建立起来，这菩萨众行本，一切修行的根本呢都是从布施持戒建立起来的，所以叫做菩萨众行本啊。这是第七首偈颂，也就是解释这个众行成果章的第一首。接下去说，比如见成果，为复诸人中，忍尽一柔痴，防复诸菩萨。这是拿比方来说明修忍辱、修精进啊。比如啊，哪一个比方来说，好像大众共住的地方要有一个城啊，因为古代啊要很多人共住的一个地方都是要把这个城建立起来。城啊就是外围周围有很高的墙，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建立这个大门啊，有这个大城门啊，而且这个城啊它有内城外城啊，内部围住大众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城就叫做城啊，就真正的内城。城到外面呢，城墙的外围有一道壕沟，壕沟就是有个水沟啊啊，围住这个城墙，这个水沟周围啊，这个城到外面周围有水呀、啊，让这个外面如果有敌人要来犯的时候啊，他不容易进来，所以他这个城门要到外面去啊，城门开开来，外面有一个桥，通过这个水沟，或者是有的做得很宽很大，嗯。最起码也有一条水沟。更认真的建筑方法，水沟的外围呀、啊，又围一道墙，外面又有一道墙，那一道墙就叫做外城。外城，外城在我们中国文字就叫做郭，郭啊，下面那个郭字啊，就是指外城，外城就是城墙。这个水沟外边另外再建一道城墙围住啊，那么这是外城，前面的城是内城，内城外沟啊，把这个城建立起来呀、啊，大众人群住在城里面呢才会安定。那么做这个内城外沟的用意在哪里呀？为富诸人众，住者多也，一个城里面呢住的人很多很多啊。 那么为了要保护城内住的人中啊，所以需要建屋内城外城啊。那么这是比方啊，人定一柔丝，菩萨道里面的六度第三的染肉波罗蜜，第四的精进波罗蜜，这第三第四这两度啊，染肉精进就像成果，像成果，人向内成，进向外割啊。如果你有忍肉，有修忍肉波罗蜜，又有精进波罗蜜，好像有内城外国周围防护住啊，那么菩萨道才能够念念增长啊啊！所以防护诸菩萨，忍度进度就是防护菩萨道的修法当中啊。最重要的成果，由人尽量度来啊，防护菩萨道，菩萨道才能够念念增长，不至于退堕啊。所以需要修这个人度进度啊。那么随普佛随众生的根基啊，看到他缺少成，缺少个，那就要跟他赞叹，要建成建歌，就是说你没有修忍，要努力进修忍入波罗蜜啊，来才能够对治这个嗔恨啊。那么如果你过于懈怠，那么佛就劝说你要修精进波罗蜜，好像建外面的歌，这样子你的菩萨道才能够增长啊。所以叫做忍尽亦如是啊，防护诸菩萨。这是第二首啊，众行成果庄的句颂啊，十颂里面是第八。第九首句颂，比如大力王，率土贤代娘，定慧亦如是，菩萨所依赖。这首句颂是说明这个禅定、般若智慧这两度的重要啊。有一个城郭，里面有个房屋，有了人住啊，需要有一位啊很好的领导者，古代的国王啊。现在，例如说，一个县城里面有县长，一个省份里面有省长，一个国家里面有民主国家有总统啊。那么古代的帝制时代有皇帝有王，那么有了前面的成果群众啊，假如没有大力王来领导来给大众的这个领导的目标啊，这必定会天下大乱的啊。所以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啊。古代帝制时代啊，如果老的皇帝死掉了，驾崩了啊，马上太子就得登位，不能一分钟一刻没有国王。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每一个朝代皇帝驾崩了那么古代对于皇帝的死不敢称他叫做死啊，叫做他的皇驾已经崩塌了又死掉了。皇帝死掉了，马上太子就在登位，就在就前皇帝的这个灵柩，大型皇帝的灵柩前呢，当时就要登位啊，就成为接任的这个皇帝啊。假如没有的话，国家会乱的，民主国家又何尝不如此呢？也是一样的。例如一个国家，民主国家有总统有副总统， 副总统做什么呢？啊，万一这个大总统出了问题了，啊，或者是他百年了，那马上副总统就要登正位，就成为总统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一个国家一个城必定要有领导的人，所以比如好像一个大力王，这个大力啊有两种的意思，一种他有学问有智慧，能够领导整个国家，就是他政治修明啊，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第二，他的品德很高尚啊，品德很好啊。你就是现在的民主国家要选总统啊，假如他的品德差的话，老百姓也不会投票给他的。你看看美国就可以知道，这个总统纵然当选了以后，如果给人发现他以前有什么毛病啊，给人挑出来也会啊，也要下野的。所以因此之故啊，必定要有有智慧学问的这个功能的大力，要更需要有品德品性好有道的那么他的品性道德好啊，才能够领导群众啊，这更是一个大力。所以这个大力王要具备这两种的功能才能够率土贤代娘啊，率就是领啊，才能领导整个国家的国土里面所有的老百姓，整个国家的老百姓都能够尊重他娘啊，代娘就是尊重啊，好像戴在头顶上仰慕这个领导者啊。不能一刻没有这个明君领导所以由这个大力王来领导啊，全国的人所有的民众都会接受他的领导，都会尊重他的人格。六度里面的禅定智慧也是一样的因为没有禅定不能开发智慧，由戒生定因定发挥吗因此之故啊，禅定能开发智慧，所以定慧两门呢、是互不相离的。佛法里面修行讲止观，止观呢、在修的时候止息烦恼观察万境那么这个修止观的时候，止就是定，慧就是观，有智慧才能观能修止才能得定，所以在修的时候叫做止观，修成就了就叫做定慧，因为修止观能开发禅定智慧这个禅定智慧啊，就好像六度的大力王，他能够领导前面四度啊都达成菩萨道的目标，所以菩萨所依赖禅定智慧都是菩萨道的行菩萨道的人所依靠所赖赖就是依靠了他所依靠所依赖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要行菩萨道离不开定慧呀，自己没有定功没有般若智慧，那你怎么能够修行啊，怎么能够使道业成就啊？所以这在六度里面禅定智慧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把它比作大力王。前面是六度最后四等就是慈悲喜舍，总合起来成为第十首句颂。一如转轮王能于一切乐，四等一柔痴以诸菩萨乐。行菩萨道啊，修六度要使身心能够得到安乐，要加上四无量心，修慈悲喜舍 这个慈悲喜舍呀，好像一个转轮王一样的，转轮王就统领整个国家的这个大王了。嗯，在印度古代的说法，有四种轮王：金银铜铁。统领四天下的叫做金轮王，统领三天下的叫做银轮王，统领两个天下的叫做铜轮王，统领一个天下的叫做铁轮王。总之，转轮王啊，就是一国的大王了，也就是等于世界的盟主了，那么他能够使所有的国家得到安乐，因为他有大能力啊，能够领导整个国际的这个所有的大小国家，那么因此他能够给大家的一切安乐，所以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也是一样的，能使一切菩萨得到安乐，所以叫做四等亦如是。四等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四种啊，那么它的境界无量啊，那么爱护众生一苦啊，一乐拔苦的这个功用啊，使众生得安乐拔去苦恼的这个功能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叫做四无量心啊，习舍亦复如是啊。那么这个四等也就跟那个转轮王相同了，所以叫做亦如是，跟转轮王相同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与诸菩萨乐，他能够使一切菩萨得到究竟安乐。那么因此之故啊，众生根性千差万别啊。那么看该用什么方法来度他的时候，就得赞叹什么法门，不能死板的硬性规定啊，某一种这个法门。所以因此之故啊，佛随时随地个别赞叹啊。前面经文里面说过呀，坚者未赞事啊，毁尽则赞见，多称未赞人，这个多称未赞人，好谢赞精进，乱意赞禅定，愚痴赞智慧。对这个六度，这里都是顺住身上的道理而说的，那么这里这样说，其他各部经的说法不会完全一样啊。所以涅盘经里面呢，它有另外一种说法的啊。那么涅盘经里面，它对这个坚定的人并不一定赞叹他，叫他要布施啊。懈怠的人不一定赞叹他精进多闻，所以这个涅盘经啊，佛对迦摄菩萨有这么一段话说啊，佛说：我与于经中说五种众生，不应还未说五种法啊。他说有五样的众生啊，不能就在当时跟他说当时他所相反的哪一种法啊。接下去的经文他就说：为不信者不赞正信啊，为那些不信佛法的人，他不一下子就跟他赞正信。第二说：为毁尽者不赞持戒，那些不能持戒的人不对他一下子就赞叹持戒。第三就说了：为坚贪者不赞布施，这个话跟本经刚刚相反啊。为坚贪者，那些坚定而贪心很重的人，佛不跟他赞叹布施，不叫他布施。所以为坚贪者不赞布施。第四，为懈怠者呀不赞多闻，那些懈懈怠怠喜欢睡觉吃饭的人， 佛并不会赞叹他说，哎，你在多闻啊，你在精进啊，佛不一定跟他这样说。第五，为愚痴者不赞智慧。那些愚痴众生啊，佛未必就马上叫他要修智慧，修十二因缘。接下去说，何以故？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智者若为是五种人说是五思啊，当知说者不得名为具足智足诸根力，知诸根力就是不能说他知道众生的根性啊，他没有这个智慧的力量啊，不得名为怜悯众生啊。何以故？是五种人呢、啊？闻智是疑，三不信心，恶心，嗔心，于是因也于无量劫受苦果报。这是说明，如果你直接跟他赞叹这种法门，会发生这种反效果。反效果，他不但不信不做啊，反而是诽谤啊，那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对于这种人呢、啊，不见得当下就给他赞叹他该做的法啊。那么，例如说，第一，为不信者不赞正信啊，这一条